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远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新学员修炼大法，重塑人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吴晨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0日。我是在2019年有幸得法的新学员，其实早在1997年时就有一个四川的同事和我说过法轮大法，当时我说我信佛，他说他也信佛，但不一样，我说释迦牟尼，他讲法轮大法，我还跟他争得不得了，想想当时真是悟性太差了，这20多年时间浪费掉了。一，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。我是一个命苦的人，还在娘胎里尚未出世，父亲就不在了，母亲嫁人了。可就在我6岁那年，妈妈又离开了我。记得在我10岁的时候，为了给自己挣读书的学费，什么事都干，捡牛粪、挖药材、刨苞米茬。一车苞米茶能卖1块5毛钱到2块钱，编筐，东北叫土篮子。有一次我编了6个土篮子，换回6只小兔子，想等养大了拿去卖，换回多一点钱交学费。养了一段时间，6只小兔子变成6只大兔子了，我看着心里很高兴。一天我放学回来，继父喊我吃肉，我愣住了，问他吃什么肉，他说吃兔子肉呀，继父把我养的6只兔子全部打死，炖了一大铁锅肉。我大哭，心痛，痛得要命，心又痛又气愤。他和同父异母的3弟吃得津津有味，我却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他俩的感受与我的感受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我气得一个人在那喝白酒，也不知喝了多少，然后又拿一瓶白酒，一边喝一边往外走，不知不觉走到一个叫吊死鬼沟的地方，因为在这里吊死过一个人，我大哥死了也是埋在这里，这里有个大沟，约4米深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掉进沟里去了。我往出走的时候，我家的3只狗一直跟着我，我掉到沟里，3只狗就一直在沟上面守着。我在沟里躺了2天1夜，后来我的一个同学经过这，看见我家的狗怎么都在这儿，就过来看，一看我躺在沟里，喊我也没有反应，同学以为我死了，想下到沟去看看，3只狗不让他碰我，咬他，没办法，同学就回去找我的家人，家人来把我弄到村医务室，我在医务室睡3天未醒，6天身子不能动。得法后回想此事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在那时就看护着我，如果不是师父看护着我，我早就没命了。要知道东北的深山是有野狼的。我在14岁那年离开了家，漂泊在外，给人打工，到建筑工地做事，帮人讨账，偷东西，要饭，打架，在建筑工地做事又被人家嫌弃，因太小干不了重活，推个2轮车子不是往前翻就是往后翻。有一次帮人家讨账，一群人把欠账的人打残了，参与的人都被判刑，我被判了1年。期满时监狱不放人，要我交伙食费，我说没有钱交，他们说找你亲人要呀，让亲人来接你，我说没有亲人，从现在开始不吃你们的饭，帮你们干活来抵伙食费。我5天没吃他们的饭，也没有喝水，还帮他们干活，他们看不下去了，就说算了吧，你走吧。试想一下，5天没有吃东西，也没有喝水，还干活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现在想想，就是师父在帮我啊，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啊，谢谢师尊。有一次我因偷东西从广州火车站逃跑，沿铁路跑了20多天，跑到湖南衡阳，在衡阳扒火车， 没扒住，反而被火车撞出去几米远，滚到火车路基下面。如果要是滚到火车底下，就没命了。我早先信奉佛教，信了20年，可算是一个居士。但在这个十恶毒世的今天，人心不古，人人为敌，人生可想而知。信佛教没能改变我什么，我生活得一塌糊涂，身体一团糟，几次喝醉了酒都快走到人生的尽头。因家庭原因，尚未成年就一个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，饥寒交迫，冷嘲热讽，搞得一身毛病。风湿病，春秋时节或阴雨天，那个难啊，浑身酸痛，无以言表。肺炎，有一点伤风感冒就咳嗽的整宿睡不了觉。有一次肾炎发作了，小便出来的全是血水，多日不好。我从小到大从不吃药，不管啥病从不吃药，不打针，不看医生，最后都是熬过去的。可那次肾炎发作的太厉害了，痛得要命，人也动不了了，多日不好，很痛苦，感觉扛不过去了，就叫老乡把我送医院去。医生检查后说得赶紧交钱住院。我问交多少钱呢，医生说先交10000元吧。那是90年代的时候，100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。天啊，我哪有这么多钱啊。医生说8000吧，我根本就没有钱。医生说那怎么办呢，不然先拿4000搞点药吃吧。我还是没有，是真的没有钱。我跟老乡说算了，回去吧，实在扛不过去，我就去见佛祖了。后来我又慢慢的奇迹般的好了。那时我还在所谓的信佛，但我又抽烟喝酒，又打架，又偷东西，做过诸多恶事，这哪像一个佛教徒啊，那真是自己都看不上自己。想想也是啊，因为佛教早已不能够渡人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释迦牟尼讲到末法时期，寺院中的僧人都很难自度，何况居士，更没有人管了。二，得法后身心巨变。转眼半生已过，也就是在我人生最迷茫无助之时，感觉人生不过如此，找不到人生目标，看不到人生的希望，不知道人生的意义。正在此时，也就是2019年，终于遇到了一个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机缘。清楚记得那是一个下午，我开车在街上卖西瓜，遇上一个买瓜人，他拿几张5元真相币给我，并提醒叫我看真相币上的字。当时感觉这位大姐非常亲切，我说这钱很好啊。他说当然了，这钱用者有福，明真相得福报。聊天之时，他就给我讲大法真相。我说你讲的这个我知道啊，97年就有人给我讲过，后来又有很多人给我讲。别人给我讲时，我就问他们有没有书看，都说现在暂时没有多的书。今天的这个大姐，我就问你有没有书啊，我想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。结果第二天这位大姐真拿来了一本法轮功，我用了几天才看完。这位大姐又帮我请来了宝书转法轮，并说第一遍要在短时间内一气呵成看完，结果我用了1个多月才看完。大姐问我怎么样，我说这就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。她说没那么简单，内涵深远博大。后来这位大姐建议我们一周至少有一次在一起学法练功，我说可以。大姐同修对我妻子特别好，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就拿来给我们品尝，经常和妻子聊天，不厌其烦地听妻子讲她以前的故事与经历。在我外出去外省做买卖的那段时间，大姐同修有时间就去陪我妻子看摊，期间也对妻子讲大法的美好，这样他们就成了知心朋友。妻子很欢迎大姐同修来我们家一起学法，对大姐同修也特别的热情。再后来，大姐又邀请了另外一个同修大姐一起到我家集体学法。在两位大姐同修的身上，我看到了修炼法轮大法者的无私无我，让我对大法产生了正信， 坚定了修大法的意志。我家在郊区租的房子比较偏远，大姐就开着电动车去接那位同修大姐一起来我家，我们在一起学法，学完后还可以谈心得，交流一下。那时对我的帮助真是太大了。同修大姐说，集体学法练功是师父留给我们的，只有按师父留给我们的路走才是最好的，才能圆满，所以我们要坚持。坚持一段时间集体学法后真是了不得，学起法来我就放不下了，不知不觉中所有的毛病都不见了，心性也有了很大的改变，脾气也好多了。我原来一天要抽两三包烟，一次能喝金把白酒，常常是喝得烂醉如泥，动不动就打架。我们夫妻都纹了身，都是我们自己纹的，人家一看我就是那种不要命的人，一般人都不太敢惹我们，都不理我们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认识我的人不认识我的人都愿意和我说话，都说我是好人。我在外面卖水果时，扫地的，一起摆摊的，做小生意的，有的给我送饭，有的送水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简直是变得太幸福了。在第一次看转法轮的时候，当我看到第七讲时，我就把烟酒戒掉了，再也不打架了，做事能考虑别人。有一次在练进功时，感觉自己飘起来了，头已经顶到屋顶了，我不敢睁眼，然后又下来了。法轮大法把我变成一个健康的人，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甚至是一个超常人。刚得法不久，也就是两个多月的时候，在妻子娘家和他们发生了矛盾，我守不住心性，喝了点白酒，开着车在高速上往回赶，开得特别快。这时听有声音在车窗外喊，慢点慢点慢点慢点，太快了，一直在窗户外面喊着。等快到家时，车一头撞到路边的防护栏上，但人车都没事，是师父保护了我吗？三，妻子得法。我妻子也是一个点火就着的人，得法前我俩三天两头的吵，她看到我修炼后的巨大变化感到吃惊，所以也想学法，但是她不识字，通过听师父讲法录音也变了一个人，与人相处也能包容人了，改观太大了。妻子以前身体上的毛病也都好了，摔了几次大跤也没问题，都是师父保护了她。妻子的悟性比我好，遇到磨难都记得喊师父，师父还给他开了天目，他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人和物，还看到像转法轮里写的一样，看到一只大眼睛，他说好大好漂亮，长睫毛，双眼皮，一闪一闪的。有一次我躺在床上，他说我躺的地方看不见人，就是一团白光，他对大法崇拜的不得了。他听师父的话，时刻记着要救人，碰到有缘人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一次我们去省城大批发市场进货，一个上午他劝退了好几个人，妻子还经常监督我，在我看手机时他就不让我看，要我多学法。我们在外面摆摊人不太多时，他就一个人守摊，要我坐到车里学法。在此也感谢妻子对我修炼的支持和帮助。因为我们有大车和小车，同修需要用车时，我们就停下手上的生意鼎力支持。我们做的还很不够，很不够，以后要更加努力。结语：我们通过修炼法轮大法，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明白了所有的灾难都是业力所致，是自己从前造下的无边的恶业。今生幸遇师尊救度，修大法洗净罪业，好好珍惜这万古机缘。特别是当下邪党统治下，人心下滑，没有道德底线，使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之邦毁之殆尽，权钱交易，吃喝嫖赌，坑蒙拐骗，黄赌毒横行，人们不信神，被现代观念无神论毒害着，人的标准已在地狱以下，人们已经走上了断崖绝路。我们修炼的人应主动摒弃现代观念，找回传统，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一点就满足， 要严格要求自己，按师父的要求去做，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，努力实修真修，紧跟师父正法进程，圆满随师还。由于层次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新学员不再指责，学会向内长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9日。我是2020年武汉病毒爆发时开始修炼大法的。最近我的右手食指内侧皮肤内长了黄色的水泡，开始我没有在意，以前也有过，以为很快就会好的。可水泡破了之后，部位开始溃烂。我平时尽量不让这个手指头碰到水，可老是好不了。部位结痂掉痂后是黄色的，还有点疼和痒，已经反复3周了也没好。秋天来了，季节变换，我的鼻炎症状特别严重，接连打很响的喷嚏，鼻涕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已经影响到我的练功、工作和生活了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意识到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我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成因，是我平时手指头老指向别人或是自己，就是遇事总是指责别人或是自责，第一时间挑别人的毛病，老是戳别人和自己，把手指头都戳烂了。特别是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交流相处，找到对方的缺点，幸灾乐祸的嫉妒心就出来了，心想，哼，其实你也不是完美的，才安心。做了事情后，我有反思的习惯，但我容易自责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地方，造成精力内耗。我知道，这次是师父的点化，让我修去指责和自责，我挖挖根。其实是嫉妒心和争斗心在作怪。我最近听了《解体党文化》一书和同修的《去除党文化》交流文章，让我更加意识到是邪恶的党文化思维习惯的影响。我平时经常去社团练习表达能力，特别在意自己能否获得奖状，但是有求之心、争强好胜之心反而限制了我的发挥。回看录像，我夸奖人时会皱眉头，其实就是没有从心底去欣赏对方，反而嫉妒别人做得好，不是真心替人家高兴。我的两眉之间有两条川字勾痕，就是长期皱眉，对人对己不满形成的。意识到后，我开始更加清醒地去觉察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发现有时脑子里一浮现出让自己不舒服的人的容貌，我就接连打喷嚏。我马上意识到，我不自觉中又在评判指责对方了，同时也会反复自责我不应该那样和他说话，希望重新来过。这些指责和自责来得那么自然，都成了习惯了。我现在体会到，戳别人戳自己时，自己也是受刺激的，所以才会打喷嚏。我马上在法上归正自己。我知道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有威力，这时才意识到我平时很少念，其实是内心并没有真信能起效果。怪不得我平时和朋友说成念九字真言保平安的时候，他们都不以为然，原来是我自己不深信呢。于是我打坐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5分钟、15分钟，然后是25分钟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第二天我的手指头溃烂处掉痂后是光滑的粉色的皮肤了，鼻炎症状也几乎没有了。 第二天去社团，我提醒自己面带微笑，去聆听他人的讲演，放下指责，对谁都是慈悲的真诚的表达。我拿了最佳奖状，我感觉很平和，原来做到了真善人，大家自然会认可的，同时也没有什么好自责的了，因为自己尽力了，也是享受这个过程的。但我察觉到还是有欢喜心在，我要认真彻底去除嫉妒心、争斗心和邪党文化，我要勇猛精进，继续修炼净化自己，继续做好三件事，跟上正法进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法轮大法改变了我全家人的命运》，作者河南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4日。我的人生坎坷，积劳成疾，当人生走到尽头时，是伟大的师尊救了我的命。我在大法中坚定实修，伟大的师尊改变了我和我们全家人的命运。我20岁结婚，夫家是个大家庭，父母亲和他们姐弟四人，婆婆孩子多，干活慢，不知道疼孩子，丈夫老实，话不多，只会下力干活。2年后我们有了第一个儿子，月子里婆婆只让我吃玉米面饼子，我饿得头晕，几天几乎没怎么吃东西，一个月没吃过饱饭，养不住孩子，刚一个月孩子就死了。2年后我又生了一个女孩，因为没奶，她没啥吃的，勉强活了4个月也死了。等到第三胎男孩出生后，我们和婆婆他们分开单独过，日子好过一点，孩子保住了。婆婆看不上我丈夫，更瞧不起我们娘俩，两个弟弟更是经常骂我，有一次把我们的锅都砸了。有一年我们没吃的，出去借来的玉米里边有很多老鼠屎，大老鼠屎挑出去，小的老鼠屎和玉米一起磨成面慢慢吃。我本来身体单薄，加上长期劳作受气，积下了一身病，但是不管怎么艰难，在儿子20岁时，我们在自家院子里并排盖了6间平房，地里种有粮食，院子里种有蔬菜，多少还有了点积蓄。儿子大了，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，盼望着儿子早点结婚生子，可儿子就是不谈女朋友。几年下来，别人给他介绍的女孩子不少，可他就是应付事儿，不好好谈，逼急了就用气话噎我，你这辈子急死也当不了婆婆。我又气又急，身体更加不好，常年看病吃药，没办法就去找人算命。算命的却说我的命中没有媳妇。一个这样说我不相信，找了几个算命的都是这么说。我彻底失望了，身体也彻底垮了。我看病看到最后，在医院不舍得花钱买饭，经常喝别人剩下的汤。丈夫一边骂一边说，咱家的钱都叫你看病花了，看不好就不要再看了。公公还说我是在装病。这时的我瘦得皮包骨，1米58的个子，63斤，肚子大得像该生孩子的样子。医院诊断我有多种疾病， 重症乙型肝炎、胆结石、心脏病、红痢疾、肠胃炎。我吃不下饭，到最后喝水都吐，走路时骨头咔咔响，像要散架子一样，走路得扶着墙。就这样，我还要整理菜园子、做饭、侍候公公。婆婆已经去世，公公和我们一起过日子。儿子看见我像仇人一样，那真是难呐。想想日子没法过，还不如死了好。我们村儿有个婶子学法轮功，曾经多次劝说我学练法轮功，说只有法轮功能救我的命。可我都因为忙失去了机缘。这时我想着丈夫那绝情的话，也知道自己拖累了这个家，可又想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都需要我去照顾，就这样死了，我的罪不更大了吗？我便下定决心，现在就学法轮功，死活随缘吧。我扶着墙艰难地一步步挪到了婶子家，说明了来意。婶子看到了我的决心，心疼地一把把我抱在怀里，高兴地说，你的缘分到了，你有救了。这是2011年。婶子把她用的播放器给我，让我听师父讲法，并把我送回家。我像得了宝贝一样躺在床上听师父讲法，听啊听，领养的女儿在窗户外边看看我，不吱声走了，大概是看看我死了没有。我听着听着睡着了，睡得真香啊，一觉醒来天大亮了，感觉自己不一样了，一摸肚子不大了，也知道饿了，起床不那么艰难了。因为女儿跟我睡觉对我说，妈，你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放了一夜的屁，声音还很大。我说，我学法轮功了，听了大法师父讲法，师父就管我了，我的肚子下去了。我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，因为当时站不稳，心里胆怯，谁知一开始抱轮，就感觉有两只手在拖着我的胳膊。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这边看看那边看看，就是看不见人，可就是感觉有人帮助我练功。后来才知道是师父在帮我。就这样30分钟的抱轮我坚持下来了，感觉浑身轻松。紧接着我胃口大开，大口吃饭，大口喝汤，吃什么都香。几天时间体力恢复了，很快体重恢复到100几斤了。大法师父治好了我的病，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，一切都正常了，谢谢师父。这一下可了不得了，我的家人震惊了，邻居震惊了，很快我们全村人都知道了，村干部们也都知道了，人们都知道大法好，都知道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。接下来我们家的好事儿也接连不断地发生。公公一直不理解大法，在共产邪党谎言欺骗下，认为有的大法弟子连工作都不要了，不是太傻了吗？从我身上发生的奇迹，使他看到了大法的超常，再也不说糊涂话了。后来他也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就保护他，身体一直没有大毛病，活到94岁高龄，无疾而终。丈夫在菜市场当保洁工，他每天一出屋门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得到大法的护佑，原来的大小便带血、胃溃疡等病都好了，这些年来再也不用去看医生了，整天活得很开心。他在工作中捡到过几次手机，都想办法还给了失主，对方都很感谢他。 有一次他捡到一个小包，里边有学生证、银行卡、现金、手机等，找不到失主，他就找到在派出所上班的亲戚，通过查询找到了失主。还有一次他捡到现金1000多元，快够他一个月的工资了，他全部还给失主。还有一天晚上他捡到一个包裹，就站在原地等，不一会儿过来一个老太太寻找，他归还包裹的同时，老太太顺手把他口袋里的80元钱偷走了。他也没有怨言，丈夫想的也很简单，人家东西丢了肯定很着急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，我也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个好人。在我学大法后的几个月，儿子就交了一个女朋友，结婚后不到一年给我们家添了一个胖小子，3年后又生了一个男孩，两个孙子聪明可爱，儿子儿媳都出去干活，很能干。我的女儿是我从娘家弟弟那里领养的，小时候一把鼻子一把泪的，长大后学习也不好，一早就停学在家。她亲眼目睹了大法的神奇，从来不反对我练功。不到20岁，她出去打工，结识了一个独生子男孩，比她大8岁，很喜欢她。结婚后生育一男一女2个孩子，公公婆婆都是生意人，日子过得很幸福。我2011年修炼法轮大法，不管环境多么恶劣，这些年来一直坚持修炼。面对生死磨难，我不妥协。面对2次大的病业磨难假象，我信师信法，正念闯关。家里地里接送学生、买菜做饭都是我一个人操劳，还要抽出时间做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。我以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超长，大法师父的伟大，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感谢师父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，跪拜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